我们刚才弟兄领到两首诗歌啊，说的让我们带到一个平稳安静蛮有喜乐的一个光景之中。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这些是外面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就把这一切已经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啊，放在我们的里面。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不能得到这样的喜乐，或者不能活出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感觉呢？很多时候是我们把它压在那个地方啊，把它压在这个地方。我想呢，我今天交通的题目呢，经文呢，刚才弟兄已经读了哈，我就不在这里再读了。但是呢，我想还是跟以往一样，我会把这段经文的结构大体的框架跟弟兄姐妹们解释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进入我们的信息啊，进入我们的信息。因为这段经文呢，在原文里头，它仍然是一句话啊，四节的经文在原文里头只是一句话啊，只是一句话。那这一句话的主要结构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中文啊，先看中文。就说呢，我们如果有什么东西，然后呢带下来的一个主句是什么呢？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如果有什么，就要使我们的心意满足哈，心意满足。然后呢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结果，就是你们的意念相同。你们的意念相同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在圣经里头，新约里头常常把它翻译成同心合一，或者在腓立比书，如果我们以后再继续交通的话，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在那边提醒，把他里面写腓立比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负担给说出来。他说呢，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你们要同心啊，就是同心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在领诗的时候，这个祷告啊，祷告，我想他把这段经文的意思都给表达出来了啊，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说，要使我的心意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从这段经文的文字的结构里头给出来的一个题目啊。若有什么，就应当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从字句上的内容来说的。但是从这段经文里头的经义来说，或者他讲的内容的重点是什么，就应当是给出另外一个题目。用这里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意念相同，或者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们刚才弟兄所说到的，你们应当同心。那么用四章二节的那句话来说，加上一句，就是你们应当在主里同心啊，主里同心哈。我想这段经文的结构，弟兄姐妹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知道这段经啊、这段经文的它的大体的意思是什么，或者讲的主题是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英文的话哈，英文的话我们对比一下哈，因为我们手头的呢，我们单章里头的给了一个英文译本呢，跟中文的翻译的和俄本的翻译呢，是犯了一个同样的一个错误哈。他为了字句的一个平衡对称，我们在读起来的话，翻译的比较好像工整，我们读起来比较顺利哈。和俄本是这样翻译的哈，就是说呢，为要使你们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啊，有一样的意念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哈。但是你看英文的话啊，英文的话你能帮我那个英文给它打出来吧，下一站是吧，哎对，哎在这里哈，在这里你看得到哈，它的英文的译本看到吧，那个粉红色的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你要使我的心意喜乐可以满足，然后是带出一个目的或者是结果，就是你们要 意念相同，就是你们要思想，你们的 mind 要是想用同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下面呢，你看到它有两个粉红色的，用我们中文的符号来标记的话，是一个破折号。那就是下面的这三个点呢，它不是跟它平行的，乃是来补充说明什么叫意念相同，或者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叫同心啊。但是同心呢，它用了两个分词和中间一个形容词来，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是工整的那个文字的结构啊，不是工整的一个文字的结构。两个分词，一个呢就是要有相同的爱啊，要有相同的爱。后面的一个分词呢，就是你要想那一个事情，那一件事情，这是同心合一。然后中间是一个形容词，是说到你们的魂啊要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不是我们机械的连接，乃是说到我们生命的连接啊，就是我们魂，我们说到我们的魂，弟兄姐妹们讲过哈，我们的魂包括三个功能，对不对？包括三个功能，一个是说到你的情感，一个是说到你的心思，一个是说到你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要意念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啊。弟兄姐妹们，说到这里的话可能有点混淆一点哈，不是太理解。简单的比方哈，什么叫感情我们要连接在一起呢？我们刚刚读过那个哥林多前书，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头说到一句话，对不对？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一同受苦。就是当我们中间一个肢体生病了，或者遇到一些难处了，他感觉之中、感情之中有一个极端痛苦的感觉，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呢，跟他是在，如果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的话，你应当也有这样的感觉，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好像他受的痛苦跟我不搭嘎啊，跟我没有关系，那这个就不是说到那个魂的连接在一起。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当我们的肢体呢，他有的喜乐的事情，或者他得到荣耀的事情，那我们呢也跟他是一同欢喜，也一同得到荣耀，明白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说，这个姊妹她有些怎么夸口的事、喜乐的事，她也成为我的夸口。但是在人的本性之中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对不对？人的本性之中，你好了，这个肢体好了。好像生活满足了，好像是得到什么益处了。那我们这些人从旧我里头来感觉是什么呢？嫉妒，或者是酸不溜秋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中间的那个形容词的那个意思，就是在一个身体的联合里头，什么叫同心，就是有这个三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啊，当然我下面解释的时候会具体解释，因为这里有些难点的话，或者弟兄姐妹们不太容易的话，我先把它解释掉，给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说英文呢是这样的，我们手头单张的那个英文译本呢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它是为了那个文字的工整读起来顺利而发生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从杨氏一本简称是 YLT 那个一本，我们看得出来这几个字的差别啊，这几个字的差别。好，接着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信息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表面上的字句上的一个题目是我的心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但是这里的根本的一点是怎么来的呢？是要接着弟兄姐妹们同心才能进入啊，才能进入，才能得到结果。所以说他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一个劝勉是什么呢？是要弟兄姐妹们同心啊，同心哈。所以说这个呢，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很好的提醒。那这段经文一开始有个索引，对不对？有个索引，有个索引就很简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它是根据上面的文，上一段经文，那是一个原因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我上次在弟兄姐妹们中间所交通到了，上一段的经文是1章27节到30节这一段，对吧？还记得吧？这一段经文有这几节四节的经文，虽然我上次跟弟兄姐妹们也说到了，它原文里头也是一句话啊，也是一句话， 就是你们要活出来一个样式，这个样式是一个公民的样式，就跟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不要你去说什么，人家一看，哦，这是一个美国人，明白吗？那我们在地上所有拯救的蒙恩拯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同样有一个身份，我们有一个公民的身份，就是腓立比书里告诉我们的，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那个天国里头的那个公民。那么我们在地上活在这个地上，你的行事为人不用要你嘴巴去说，不要你去跟人家说反反复复的生活，我是基督徒，我是属耶稣的，不需要啊，不需要，因为人家能够看得出来你这个人跟世上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的公民，但是我是天上的公民，我的一言一行一活出来，人家就看得出来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天上的国民，他是属基督的啊。我再次说到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身份，从圣经里来说，那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啊，是怎么来的呢？他仍然是外邦人来讥诮安提阿的那边那些教那些信主的，看到他们的行为表现，他们在那边讥诮他，因为他的行事为人啊，就跟那个基督一样，所以给了他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呢？叫小基督，小基督，知道吧？有人看到这叫小基督，小基督就是这个基督徒的梁门的意思啊，梁门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到哈，所以这句话跟接上上一段经文，就是你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我上次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的那段信息。我说到这段信息是整个腓立比书前面一段整卷书里头的第一个劝勉的话，或者是命令的话。但是在那段经文里头，他没有指出那什么是一个天上国民的样式呢？什么是天上国民的样式呢？那在这里开始就开始告诉我们了，天上国民的样式，第一点让人看到的就是你们要同心。他来到我们这个肢体，来到我们这个聚会里头，你跟一般的团体有什么差别呢？啊，有什么差别呢？啊，地上的团体他们可能也是很团结的，他们所做的事是为着地上的事去做的，是一个目标的事情，是属地的一些目标，是人以为伟大的事情。但是来到我们中间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是蒙从天而来的一个呼召，我们是奔着一个天上的那一个标杆而直跑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从天而来，我们要向天而去的啊！但他们一看到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分别的话，这是天上国民所当活出的样式的第一点。啊，你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看到弟兄姐妹们是彼此亲热，彼此相爱。你可能到某一个团体里头，是一个彼此纷争，是一个彼此嫉妒。啊，爱的表现，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彼此扶持的一个表现，是天上国民的一个特征，啊，明白吧？所以说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啊。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作为天上公民要活出的样式，第一点或者首要的原则，就是要彼此同心，啊，彼此同心。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那边还特别说到了这个同心在什么地方呢？在主里，啊。腓立比书二章就是一到四节下面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能够同心啊？就是以他的心为心啊，就是眼里一个意思哈。所以承接下来这段经文的脉络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样的一个意思。要同心，你们若有什么，就是有一个条件的，你们若有什么，就要让我的喜乐得到满足。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段经文你们是怎么感觉的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跟我们不是太大的关系，对不对？他说若有啊，若有哈，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啊， 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然后你们就应当使我的喜乐为满足。这是一个条件啊！我这样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里头有感觉没感觉哈。比如说我们中间小孩子哈，刚来的哈，说不定你们是学生，对不对？那么我平时跟你说了，你如果是学生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学习，这句话对吧？对不对？那对于我们在座的，我们年纪轻，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所以你这句话对我不 work， 对的，我就不需要做这件事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你后面呢要好好学习，就不是对于你来说可有可无的，是我应当做的，我必须做的，我应当尽我的本分。如果我作为一个学生，我父母在那边呢抚养我，给我供应，我这份责任没有做到，我就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对？也对不起，更重要的是对不起我的这个身份。作为学生来说，就是应当是这样的。那在这个基础上，你就知道了哈。那前面的这四项呢？前面的这四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事实呢，还是一个跟我们无关、可能有关、可能无关的那个条件呢？啊，如果是跟我们可能有关、可能无关的那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必再做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做，我们也可以不做，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在看这四条的时候啊，我们去试一下哈。他说呢，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啊，有什么劝勉？这个劝勉呢，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哈。劝勉呢，在这个新约里头呢，圣经里头总共有四个意思。啊，四个意思啊，可以表达的啊。中文你翻译的时候，一个呢就是恳求，是一个强烈的求啊。你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头有一段经文说到，我再三的求你们，那就这个字啊，再三的求就是强烈的恳求哈。第二个呢就是安慰啊，你有些话语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劝告啊，劝告我们是知道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边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怎么样啊？要把身体全然献上，对不对啊？这个劝。还有一个呢，就是鼓励，啊，鼓励的意思。它本身的这四个字的意思哈，所以呢，但是在圣经里翻译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组合，那有不同的翻译。英文里头比较难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中文和日本是做到了。啊，做到了，因为我们中文的意思，有的时候从某种程度来讲，中文的意思还是比较丰富的哈。中文的缺陷呢，主要是差一个时态，那种感觉啊，时态时间上没有分别，然后人的性别上有的时候现在也有点分别，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差点分别哈，主要是这点比英文差的。但是它字句的组合上，它有的是很完美的哈。比如说这个字，它有的时候翻译成什么呢？劝勉啊，就是我们这段读的经文叫劝勉哈。劝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劝告跟勉励跟鼓励连在一起，劝告加鼓励就翻成劝勉。 OK， 那你在中文里呢，有的时候你还看到叫劝慰啊，劝慰你知道讲的那个巴拉巴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劝慰子，对不对？劝慰子就是 the son of 那个劝慰子，就是说完全有他的这个属性的。那劝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劝告加上安慰啊，这个你很知道哈。我们有些人说的话，说的劝告的话，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只侧重于在教导上，在要求上，但是你这个教导这个要求却不能给人带来一种安慰的感觉。那我们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说你有字句去命令他，但是你没有膏油去抹他，所以他听了这个话，他知道你的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呢，你给他带来不能带来一种舒服的感觉。那你如果没有舒服的感觉，他去顺从你的话，只是服从你的权柄啊。比如说我一个父亲对儿女这样要求，那是因为那个严父的要求，我不得不这样去做。虽然我觉得你的这个道理是对的 我也应当这样去做，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延迟的感觉，但是你如果加上我们里面的说到那个恩膏，新约的讲的恩膏，就是那个圣灵有一个恩膏的油在你涂抹，你感到舒服，你觉得不仅觉得他话对，而且你去也觉得舒服，所以你做起来就很自然了，你也很愿意，甘心乐意的，心甘情愿的去遵守，是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说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定了一个界限，定了一个界限。所以真正的能给人勉励，带来这样勉励的，必须一个范围，只能是在基督里头。换句话说，我上次在弟兄姐妹们中间的时候，有些交通提到约伯记的那个三个朋友的事情，对不对？很多话是对的，但是他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真正的唯一的，就是能够给人真正的带来劝勉、带来劝慰的话语，只有在基督里头。另外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也只有耶稣基督的自己，才能够成为人的真正的劝勉，真正的劝勉，真正的劝告，因为那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从他而来的是对的呢？因为凡是出于耶稣基督的都是对的，这是一个。凡是出于耶稣基督的话，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带有力量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还可以去行的，我们还可以行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凡是出于耶稣基督的，他不是只是从他嘴里说出来而已，乃是他给我们走过了一条道路，他成为我们一个行走的榜样。换句话说，他走过了，他只不过是要我们来跟上，来走他的这条道路，这个就跟人的劝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实际的意义，实在的那个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的那个话，实际的行动。第二个呢，说到是爱的安慰。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劝告那个劝勉，其中也有一个入入的意思叫安慰但是这里的这个安慰呢，是比较强烈的一个安慰。那这个安慰它重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人生之中你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痛苦之中所能够得到的安慰。我们人生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悲伤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什么时候？就是你挚爱的父母亲人离你而去的时候，对不对？离你而去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们是一个永生的死别，是一个分别，是一个撕心裂肺的分别，谁能能够安慰你呢？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安慰就是这个安慰，就是在人丧失亲人的时候所能给出你的安慰。这里说到什么呢？爱的安慰，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们有些你的亲人或者他还没有离世之前，但是他在医院里已经快到临终的状态之中，你去想给他安慰，你有什么话来表达吗？有什么话？人的话很多是苍白的，对不对？只有一个，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爱。爱，但这个爱还不仅仅是人的那个情感上的爱，一个亲人之中的爱。这个爱是在圣经里头有个特别的所指，叫阿嘎培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我今天不是传福音，我就不把这个爱字再去怎么解释了只有神的爱才能给人有安慰。我刚才提到了那个约伯记的那件事情，对不对？约伯记的那件事情，当约伯落到那个极大的痛苦之中，他有三个朋友从万里而来，千里之外而来，陪他进驻在那边7天7夜，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安慰他，让约伯得着安慰。可是他们坐在那边默默无声的时候还好，虽然约伯的那个苦难感觉没有减少，但是还好。可是当他们一旦出口要想用一些话语来去安慰他的话， 却给约伯带来灾难性的一个结果，反而让他陷入到更深的痛苦之中。这就是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啊，也有你觉得很亲密的朋友，当你陷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也有心同情你，也愿意来跟你来安慰你，结果就是这样。哎，或者你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你要去安慰他们，对不对？结果就是这样啊，结果这样。所以约伯在十六章约伯记十六章二节那边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你们要安慰人啊，反而是叫人什么愁烦啊。我们实际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里就告诉我们，唯有那个爱才能安慰人。那你呢？有的说啊，我本身的这个人的感情说点爱还可以，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爱的那个局限啊。你说神的爱我根本活不出来，因为你知道在说到神的爱的时候，圣经里说到那个基督的爱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也，他的那个爱是把命给舍出去的爱，而且这个舍命的爱不是为着那些可爱的人，乃是一群不可爱的人，甚至你是痛恨的，他是与你为仇的那群人，他跟他有着这种爱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罗马书五章五节那边，神已经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神已经把这个爱充充实实的放在我们里面。中文和赫本用了一个很丰盛的字叫浇灌，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说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是同样是有的，是接着那个生命而来的啊，是接着那个生命而来的。就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有了啊，我们就有了。第三件事情呢，是讲的灵里头的交通啊，灵的交通，这里讲的圣灵的交通。你看原文的话，它是就是一个灵，那么但是一般的翻译的一本呢都把它翻译成大写的圣灵，大写的灵，那就讲的圣灵哈，这样的圣灵。那从这段经文里头有两方面的意思可以交通啊，可以交通，可以去理解。一个呢，你把这一位圣灵啊看为一个主动者的话啊，看为一个主动的者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从圣灵那边受了洗，对不对？受了洗就成为一个身体，就进成一个身体，而且我们隐与一个圣灵。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有机的是联合成一个一体，然后呢用爱心，就是在爱里头能够彼此的宽容，在和平或者平安里头能够彼此联络。然后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们信了以后，然后你们就要极力的去追求，你要加入那个一的里头，不是的。保罗在那边告诉我们，圣灵已经把你进了这个一的里面，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极力的努力的维持保守我们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不是分出去，我们不是走出去啊，我们是要保守在这个一的里面啊，在这个一的里面。而且在腓立比书里头告诉我们，这个一有一个形象的刻画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一是什么呢？是基于什么条？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根基，或者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他说呢，这个一呢是一个身体，是一位圣灵，是一个指望，是一个主，我们是一个信，我们是一个喜，我们有一位神，啊，七个一啊，七个一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头是在这个一的里面，就是圣灵作为主动者，在我们信主的一刻就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面了啊，事实的里面了。另外一个呢，当我们把这个圣灵作为一个被动者的话，或者说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主里开始生活的时候，那是这样怎么样来看的话呢？就我们只有真正的交通啊，只有接着圣灵才能交通，或者说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不再是用我们人的口舌，不再是在用我们人的自己的那个魂啊，我们乃是 接着用我们里面那个内住的那个灵来彼此交通。只有这样，我们用灵的交通，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交通才能和谐，才能阿们啊，才能阿们。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喊阿们的时候，你是从你自己肉体里出来的，还是从灵里头出来的？只有在灵里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约翰福音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跟神的敬拜，我们跟神的交通是用什么？圣灵，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和诚实啊，灵和诚实来交通。然后我们在这个一个灵的交通里头，我们跟接着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我们在之间，我们就可以分享我们的所得，我们的情感啊。最主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分享或者彼此享用是什么呢？就是那圣灵在我们中间所结出来的果子啊，结出来的果子，那是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的啊。那边讲了九个方面，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吧？啊，九个方面。但是九个方面他用的那个数字是用了一个单数，就是这个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里头就包括着这种九个方面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经过了一个疫情的那段日子，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分开，对不对？都彼此分开，隔离在各自的家中。那么我们虽然有些见面，但是只是在 room 上或者在电话里头。你还记得当我们这里重新开放的那第一天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吗？这就是在灵里头的交通，不需要我们刻意的追求，乃是我们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我们走到一起，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交通，对不对？啊，对不对？哈，这是第三个方面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讲的是那个慈悲啊，那个慈悲和怜悯啊，慈悲和怜悯，慈悲和怜悯呢，啊，这里的翻译慈悲呢，我们在旧约里头的话是出现的比较多的哈。我们知道神的慈悲。他在新约里头呢出现的不是太多哈，总共这个字用了五次，三次是讲的慈悲啊，三次讲的慈悲，一个是讲的父的慈悲，一个是讲到那个发慈悲的父，神的慈悲，一个是发慈悲的父。那换句话说，神的慈悲，这个慈悲不仅是神的性情，而且说到神的自己本身就是那慈悲啊，明白我的意思哈。那么他还有另外的两次翻译呢，就翻译成怜悯跟怜恤啊，就是说他这个意思里头除了慈悲之外还有一个怜悯跟怜恤的意思啊，怜恤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的一个怜悯啊，这个特别是指的那个怜悯啊，还不是另外一个字的怜悯啊，但是讲的这个怜悯。但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它的用词的话，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它没有我们英文里头出现的那个比较级的用法句法。但它能够表现比较级的话呢，就是把两个同样的字或者相同的意思的字连用在一起，就相当于比较级啊，相当于比较级。那三个字用在一起呢，最高级啊，最高级哈。那么这里呢，从关怜悯的角度来看，就是用的一个比较解啊，比较解的成分。那换句话说，叫怜悯的怜悯，或者我们说到是更深切的怜悯，更深的怜悯啊，更深的怜悯。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彼此相处过程之中，弟兄姐妹们如果能够活出那个天上公民的样式，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要彼此要怜悯啊，彼此怜悯，不是彼此相争哈。那这个怜悯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啊，还有一个更深的，它直接的意思呢，它是讲到人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人里面的五脏的六腑，这是它字面的意思。那么中文的翻译呢，常常会把它翻译成那个肠子啊，所以说怜悯是从你里面内脏深处的特别让你有感觉的那一段所表现出来的。啊，所表明出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感觉哈？我们中间因为年长的弟兄姐妹们比较多，对不对？ 超过50岁了，在英国在美国，一般的家庭医生都要建议你去做大肠镜的检查，来，大肠镜的检查啊。我在美国呢没做过，我有一次回去，我国内的一个组内的姊妹，她是在做医生的，啊，她给我就安排了一次检查啊，检查，哎，做过那个检查的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是做的那个属于那个无痛的，也就是说你那个麻醉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根本没什么感觉的，躺下去一会儿人就过去了，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好了，但是你起来以后你觉得是好了，实际上你是有感觉的。那我对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啊，我起来以后我就觉得人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去找医生，我说人怎么这么难受呢？他说你就出去走走，通通气，通通气，你知道什么意思？我后来才明白，因为在我们人体的里头，那个大肠是很长的一段，对不对？在那个我们的腹腔里头，那小小的一个空间，它是排列的很仔细的，很有秩序的。当那个大肠镜给你检查的时候，它在里面是搅扰的，就是当你那个肠子的时候，做肠镜的检查的时候，它会把你的肠子的那个顺序位置就有点搅乱了，就有点搅乱了。那你如果在里头乱的时候，你就里头就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啊，一个说不出的出来了。所以你再出去走走，然后里头通通气的话，它那个机体就把我们恢复到那个常态，你就舒服了。那这里所说到的怜悯，也就是新约里头四福音书里头主常常说到的那句话，主就动了那个怜悯的心，就医治了这个人，对不对？或者让那个人复活了，或者从那个人身上的把他的鬼给赶出了，那个呢就是说他发的怜悯是什么呢？就他的那个肠子给搅在一起了，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你的肠子是搅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的怜悯就不能不发，不向着人给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明白吧？啊，我们在弟兄姐妹们中间相处，彼此相处，你真正的是把它看在一个身体的感觉吗？一个肢体的感觉吗？或者你还是觉得它跟我无关？你因着他的一句话，你而受到恼怒，我就再也不理他了吗？尽管这里用了怜悯的话，就是说这位姊妹好像错都是这位姊妹的，你就可以理所当然的不理他吗？那你里面就没有了那个怜悯的心。有怜悯，就是他虽然做错了，你仍然要去关心他，要去爱他，要跟他连在一起。你不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里面的肠子就好像是乱位的、错位的，就这个感觉啊，就这个感觉啊。那么这个心肠呢，读过的哥林多啊，哥林多应该是我看你们读了没有那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应该是读过了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啊，六章那边说到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呢啊，我把它读一下，6章11-12节啊，他说哥林多人呢、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呢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乎在我们，乃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这个心肠就是讲到我们的怜悯啊，讲到我们的怜悯，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查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里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不仅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怜悯的心肠，而且我们这个怜悯的心肠你要让它宽大，要开阔我们这种怜悯的心肠。我们不仅要有，我们而且要宽，更宽。当你的心肠越来越宽的话，我们常常说到一句话，就是你的度量大，你的生命的量度大，你就更容易接待人，明白不？那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们、肢体们到我们中间来了一次两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呢？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思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或许你根本就没有那怜悯的心肠呢， 或者说你没有活出来呀。那更重要的，可能我们的那个心肠的度量太狭窄了，不够宽大啊，不够宽大。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切切的要记得，除非是在真道方面、真理方面，我们要坚决。但是在一些行事为人的方式方面，或者说生命的高低方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肠要宽厚，而我们的先生呢要宽厚。那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服事的方面，腓立比书里头所告诉我们。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四点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前面的这个四点用了一个条件从句，这个衣服是我们里面是有还是没有呢？在基督里头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慈悲和怜悯，你觉得我们有没有？
有。
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有，因为这个我们的弟兄在领事的时候，他是用在谁的身上？用在神的身上，明白不？神的身上丰丰富富的满了这四点。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他的那个生命就赐给了我们，明白吗？所以说这个四点就是在我们那个新生的生命的里头，新生的生命里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既然你承认，你说我信主了，我得了这个新的生命，我告诉你，你就有了这四点。那你说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不够呢？比如说刚才说的怜悯，我对怜悯是有啊，但是你说的要求的我的那个怜悯，我好像现在还没有活出来，或者我活出来有点难受，对不对？那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个事实是指着生命来说的。OK，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拿一些比喻哈，救生命的比喻，在这里是同样的一个对照来说哈。我们说的这个小孩子从小长大开始牙牙学语说话，哪个父母教他说你也是要机灵灵啊，要说点谎啊，没有不？但是他自然而然的，你知道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就会说出这个谎。那说谎是我们救生命的本能，是那在救生命的里头，对不对？哎，你越大你别以为你不说谎了，哎，越大你怎么把谎话说得更真一点而已，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旧生命里头有种种的一些本能，就是人类的败坏隐藏在那个地方，我们新生命里头也同样的有种种的丰盛的神的性情藏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出来？我们生命越长，我们生命度量越大，这种性情别人就从你身上看得越明显，明白不？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衣服的条件从句告诉我们，不是对每个人可有可无的，是你在每一个人你得了信了主得了生命里头，你里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带出来了下面的那句话，就是不一样了，就是你要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就不是可以无的，就是你应当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在新约的经文里头常常有出现，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反而没有注意。如果你听到一个这样的中文的翻译哈，说你们既然这样这样，就应当那样那样，有这样的字句吧？啊，你们既然是这样这样，你们就应当那样那样。我们像那个，讲个简单的哈，加拉太书里头有句话，啊，加拉太书里头话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而行，对不对？那就是这个了。他说，衣服你是靠着在圣灵里头得生的，那么你就应当在圣灵里头而行，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问题是在这里说到了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在交通一章的时候，我们有两次特别的交通。一个呢说，保罗说，我就喜乐，什么喜乐呢？我不管我外界受到什么痛苦，我心里受到什么伤害，只要基督的福音给传开了，我就喜乐。然后下面说呢，我还要喜乐，因为我什么呢？他引用了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必然会得救，所以我就喜乐。所以说人说看到腓立比书是一本喜乐的书，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就感觉到了啊，保罗已经喜乐了啊，保罗还要继续不断的喜乐。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的，我已经喜乐了，我还要不断的喜乐，但是我的喜乐还没有满足，明白不？那没有满足，就好像你如果把这个喜乐画成一个大圈的话，一个大圆的话，还没有喜乐，好像就是你最后的那一丁点的一个弧啊，还没有把它连起来。那这个缺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们还没有那么完全的同心。而且这个同心在四章里头告诉我们，是聚会之中呢两位好像是带领的姊妹，对不对啊？是一个主要的服侍的同工，他们没有，那你们就更在这里就有一个缺陷了。所以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才能够让我的喜乐得到满足啊，得到满足。所以说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喜乐得到满足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要彼此同心啊，彼此同心。那么彼此同心的话，我们告诉了哈，第一个就是那个主要的从句啊，主要的从句就是你们的意念要相同啊，你们的意念相同。一般的英文都把它翻译成 mind， OK， 就是讲了这 mind 呢是讲的什么意思呢？它是圣经里头比较难翻译的一个字哈。它大体是包括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你的思想，你在那边想啊，你在那边想，然后经过这个思想以后呢，带出一个结论，带出一个定见，啊，考虑以后带出一个定见，然后呢，你会用后面你所有的精力，不顾一切的要实现这个结论，啊，实现这个结论。所以这个意思呢是这样三重的意思啊，三重的意思。他在圣经里头呢，中文和合本里头的翻译哈，翻译有这样几个字，弟兄姐妹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哈。一个呢就是说体贴，啊，罗马书里把它翻译成体贴，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头有的时候也把它翻译成体贴。那体贴是什么呢？一方面呢说到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那你不要体贴那个肉体的事，你要体贴圣灵的事啊，知道了哈。第二个呢，你就使徒行传里把它翻译成意见，这好像就是你思想后的一个结论的意见啊，一个结论的意见。然后呢，我们今天读的那个背诵经文讲的思念啊，你要思念天上的事。那思念天上的事还有一个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所说到的以什么什么的事为念，以什么什么的事为念哈。然后呢，有的时候也翻译成心思，有的时候加拉太书里也把它翻译成心，那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说什么叫同心呢？就是我们里头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你里面人所查看不到的事情上面，你的思想是想着同样的，想着同样的啊，这个就不容易吧？夫妻之间都很难做得到，对不对？还是一个聚会之中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啊，想着一样的。当然这种想着一样的不是想你自己所想的，不是让他跟你一样，乃是我们想着那一样呢是主所想的，那我们就好做了哈，我们就有就有目标了哈。然后呢你们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啊，大体的是统一的，或者你确定的那个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在你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在服侍的过程之中，你们是为了这个目标彼此同心的去服侍，就像运动员一样，虽然不同的个体，但是为了那个金牌彼此做出 一样，就是不同的，虽然动作不同，但是是达成那个结果。啊，我上次举过那个例子，一个我们跳水运动员的那个什么双人跳啊，或者是你水上的芭蕾呀、啊，那个六七个女生在那边，对不对？都是为了一个哈这样去做。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劝有阿弟跟学逻辑要在主里同心，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什么地方呢？腓立比书里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去查考的时候，我和结合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具体的服事之中来体会，他们都很可能都是有传福音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他们在传福音的一些服事的方式之上，或者说话的言语的表达方面，可能有些分别。如果他们没有彼此接纳或者彼此互补的话，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同心啊。所以他的那个同心不同心是在这里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之中，很多时候可能是这样。那有些人他就擅长传福音，把福音朋友领到来，那有些人呢就擅长跟他也做些交通，我们要一次彼此的奉答，为着这个福音被传开这个同样的目标而齐心努力的本啊，这是我们的感觉。那么所以他讲的这里的同心呢，他下面用了三个字啊，三个词来描述它，或者说进一步的解释它啊。你们要做到同心吗？啊，要做到同心吗？彼此同心吗？
要。
哎，做到彼此同心有三个方面啊要注意的。一个呢，相同的爱，相同的爱啊，我这个相同的爱我们里面都神交换给我们了。那在传福音的具体的事情上是一个什么相同的爱呢？最简单的一点，我们每一个人要跟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去传福音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条件，主如何当初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主什么呢？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他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对于我们每个人所要遵服顺服神的旨意，被钉上十字架，因为他里面满了一颗爱人爱灵魂的心。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吗？我们遇到每一位朋友们，他们没有信主，我们是因为他人可爱吗？哦，在救人的里面没有什么可爱的啊，没有什么，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还有不信主的哈，可能你不一定承认，你觉得我还好一点，但是你真正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真的人的丑恶都是很多的啊，很深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要祷告的一定要有一个爱人爱灵魂的心啊，这是一个同心的一个方面哈。然后呢，第二个呢，他是讲的什么呢？第二个讲的那个魂的连接，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想的，我们所寻求的，我们冲着那个目标所去的，才能让我们的意念是相同啊。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 mind， 就是那个意念，它是一个动词，是想着那个一，明白吧？所以说同心的本质就是那个一。那个一是在哪边解释的呢？就是以弗所说的所告诉我们，我们被进到这个七个一的里面，然后神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个一的里面，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努力，彼此相爱，来共同的来追求，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头什么同归于一。那同归于一是一个什么图画？弟兄姐妹们，就是启示录里头最后告诉我们的那座新耶路撒冷城，明白吗？就是那座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在那个一的里面啊，那个一的里面啊。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那么他在解释了这几个方面呢以后呢，他下面再告诉我们哈，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呢？讲了两个方面，两个反面的方面，一个正面的方面，对的。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不要接档，对不对？不要接档呢，就是 就是指着那些因着你为了追求你的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所追求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哈。哥林多前书里头说到很多接胆的事啊，在圣经里头称他为什么呢？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是什么呢？是婴孩。那所以我们要脱离那个婴孩啊，所以说讲的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你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国内待过，或者是你特别是在国内的那种官场上滚打过，你就知道那个接胆的厉害啊，接胆的厉害。台湾也一样啊，台湾也，你看看现在台湾的新闻，好多时候就是认党派啊，你看了那个接胆厉害，在教会里头不能有任何的接胆，接胆导致出来的就是分裂，接胆的起头就是原因就是嫉妒啊，嫉妒的起头。所以我们不要从源头开始抓，我们不要对我们的那个嫉妒那个酸溜溜的感觉让它越来越酸啊，这个是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醒的。如果一个教会聚会分裂了，这是我们对神最大的亏欠，因为我们就没有这个见证啊，没有这个见证。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就是空虚的。荣耀在新约里头是讲的是重量，它的字根是重量，就是有分量的。那虚浮的荣耀呢，就是没有分量的，就是很轻的，那是。啊，所以说你在哥林多前书里也说到那句话，你不要看眼前的苦楚，你所要看重的是什么？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不对？还记得那段经文吗？极重无比的荣耀，神的荣耀才是极重无比的。凡是不是神的荣耀之外的东西都是虚浮的，虚浮的最终的价值就是在永世里头它不能存留的。然后从我们刚前面交通的那个与你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讲的那个天平的那个重量，对不对？我们时刻追求神的，我们就应该把神的荣耀作为我们的本分。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吗？凡事要荣耀他嘛，对不对？除了他，或吃或喝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行。所以说人神最终评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基督台前的时候，就是一个天平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一端砝码就是神的荣耀，一端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行所追求的。把你的这端放上去平吗？啊，就这样哈，不平衡就是不相称，就要蒙羞啊，啊，就要蒙羞啊。一个正面的呢，就是要谦卑。谦卑，我们从后面五节开始看的话，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那条谦卑的路啊。谦卑呢，在圣经里头也把它翻译成谦虚。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四章开始，我们知道前三章是讲真理，后三章是讲到具体的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里面前面就一句话叫凡事谦虚啊，就是凡事谦虚。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自己的谦虚对自己评价有什么感觉，你的谦虚是什么？有没有谦虚？我觉得我们华人啊有一个很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假谦虚。我们所说到的很多时候是嘴上的谦虚，哎，你这人怎么啊，哪里，对不对？是不是普遍的哈？我不是说你们的，我是说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普遍存在的一个假谦虚。他这里告诉我们，凡是要谦虚，不是假谦虚，是一个真实的谦虚。这里谦卑，真实的谦虚有什么标志呢？有什么标志呢？你嘴上说，
行动，
你行动要活出来，活在什么地方？看别人比你强，明白不？看别人比你强，这是谦虚诸多表现之中的，在腓立比书里头提出来的一个标志。如果你在生活观景之中，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人看得到，你不看别人比你强，反观是什么？就是你比人家强了，或者说对他不屑一顾嘛，我至少跟他是平起平坐。 对吧？这个，所以圣经里头他一句话套一句话，真的告诉我们生活的实际。你不是嘴上说，你怎么行？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看别人比你强，啊，比你强呢？这个强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这个人啊，比我优越，啊，不要把它看成就是啊，好像这个朱弟兄领诗歌领的比我好，那是才干上的人。报税方面比我熟，对不对？他是专家，不是的，不是这里出的强，不是这个强，知道吧？这个强你也一样的，我也某些方面可能是朱弟兄比不过我的，对不对？那你关键你看什么了？所以圣经里有些解释，你不要看他的短处，你要看他的长处。那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强最基本的一个意思是讲着重要。就是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的，你看到一个肢体，你们彼此配搭为一个身体，你不能说我是头，我用不着你这个脚，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你离开了脚，你就不能活了。还有或者我是脚，我就用不着你这个手。不，每一个肢体都有重要的。你后背上痒一点，你手拐不过去啊。OK， 这些东西都是很有重要，就是比谁重要。那重要是什么地方呢？物不可缺。虽然他才能上、才干上或者某些方面不是那么的完美，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你还要加倍的赐给他，我们要格外的敬重他。敬重他是什么意思？尊敬他，看他有价值。我接触过国内的一些老人了，我发现我还没到那个年龄啊，但是我在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呢，你有一个感觉吗？人年纪越来越大里头，一个极深的一个苦楚，或者说没有那个存在感了，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在家里哈，在家里哈，就是你的子女把你看得没有价值，这个就是尊重，明白不？明白不？就是你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好像那小孩子有的时候那个，这个，你太老了，你过时了，你这个想法不对，不合潮流，啊，所以你的指导现在意见在儿女身上没有什么话了。那么有的时候更辛苦的哈，父母去搬着孩子去带下一代，就是再下一代，哎，有的时候常常那个儿女会跟你冲呢，你这个带的方法不对。会者惹一身的气哈。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儿女孝敬父母是什么？你仍然要把你的父母看作是有价值的，这才叫尊重。 OK， 这才是圣经里头的尊敬啊。我们看别人也是这样的，你要看到他有价值啊。你说我们在这个身体一个聚会的里面，或者我们身体里面哪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你觉得这个小拇指不重要，把它剁掉也无所谓吗？对啊，你剁掉了，你哪一次要干什么活儿，掏掏耳朵的话，你就不一定能掏得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看它比你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那弟兄姐妹们要进一步学的，他要比你优越。优越是什么？就是地位上要高一点啊。用优越我们这里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应该是有感觉的啊。那么保罗那个时期的那个感觉特别重。你为什么保罗，你我看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在那边或者地上的那个那些国度见到他就会变得尊重的是一句什么话？我是罗马的公民吗？来，我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一说，连那个意大利的千夫长都后退好几步啊，都不敢再关他，对不对？他天生的就是罗马的公民。那我们的优越是什么？天上的国民。那我们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呢？你除了肢体的功用之外，你要知道他也是天上的国民，明白不？啊，他也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同样的就有这样荣耀的一个身份，荣耀的地位在这里啊。
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明白了这个关系哈。凡要谦虚，谦虚不能在嘴上说，也不能在脑子里想，要在实际行动中活出来。那活出来的最一个基本的点，你要看自己比我强。所以说你们在彼此配搭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姊妹她做的方法做的方式可能不如你所愿啊。两个人特别配搭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拖了你的时间，你去怎么去思想，怎么来看他比你强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之间同心的时候，真正活出来的是彼此造就啊，彼此造就啊，让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发展人民的。最后一节啊，最后一句，你说别人，你看别人比你强，你在别人比你强方面哪方面能够带出来，或者哪方面进一步的表现呢，标志呢啊，进一步标志呢？
谦虚。
下一节告诉我们，你就是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你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说你具体的弟兄姐妹们，他在具体的服事之中，他生活之中的事情不是跟你无关的，对不对？你不要光在服事中，在生活之中，你只想到自己的事情，你不关心弟兄姐妹们的事。而有些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可能他还没意识到，但是你怎么去关顾他啊，关顾他哈。所以他的这一层呢，是一层听一层的一层关系哈。关顾别人呢，是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这是我们中文里头的一个翻译，也是一部分英文译本的翻译。那什么意思呢？你自己的事也要照顾啦，照顾了也要照顾别人的事情啦，对吧？但是这个语法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苛刻了，啊，就觉得很苛刻了。他是这样翻译的：你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你更要顾他人的事。换句话说，你顾他人的事，是在顾自己的事之上，啊，之上哈。这个呢，求主怜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高，啊，不断的提高。哥林多前书里头的那个例子，我想也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到那个吃祭物的事情，对不对？那凡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你都可以享受的。但是如果有肢体里面有点软弱，什么节奏呢？就觉得我们不能吃这个。你如果吃了它，你就把它绊倒了。那保罗怎么说？我宁可放下，我宁可不吃。这个就是更要关心他人的事的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为了弟兄姐妹们生命成长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们生命更加坚强的缘故，我宁可放弃我本当或者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的权利。这叫谦卑。能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吗？我为了他，我真正的在他面前给低下头来，而且这种低下头来，这种谦卑的地位，是在一个不合理的状态之下。然而这个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谦卑，你让弟兄姐妹们软弱的慢慢的长大成为刚强，这叫彼此劝勉，彼此成就啊。这个呢是谦卑的就是说各种相互的一个比较细的或者标志性的给我们的一些解释。虽然是说到这些哈，因为关于谦卑的事有很多很多的标志，很多很多的表现，但是保罗针对腓立比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提出了这两点啊，提出了我们也接着这两点，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如何看弟兄姐妹们比我强，表现在我不耽误自己的利益，也要关顾他的利益啊，就这样去看。那么圣经里头也有很多的经文来说到，就是担当 关顾弟兄姐妹们的事，除了我们生活之中的一些帮忙、服侍、配搭、帮助、爱心的表现，我们邻里的需要、彼此查经、供应哈，这些方面都有哈。我只单单的提两个哈，一个呢就是说，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啊，你好像在邻里在生命里头比较长大一点的或者成熟一点的，我们一般知道你信仰根基更清楚一点，站立的脚步越来越坚定一点。那那边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担当不坚固的弟兄姐妹们的软弱啊。为了这个，我们宁可把我们的刚强坚固给隐藏起来啊，在实际生活之中的刚强带出坚固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的自己啊。所以说呢，他说呢，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乃要叫灵舍使你喜悦，叫他得意。最重要的是建立他们的德行啊，德行啊。加拉太书里头特别是说到什么呢，有些弟兄姐妹们软弱了，可能滑倒了，可能被过犯所胜了，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啊。这个呢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常常的有些表现啊，特别是用在来到我们中间聚会一两次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人里头所表现的东西，或者不来了，或者觉得这个没什么可信的地方，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将怎么做呢？至少你更加的接近他啊，更加的接近他，让我们真正活出来的让他们能够看得到啊，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归向主，拯救一个灵魂，不仅我们喜乐，教会喜乐，天上的神也喜乐，天使也喜乐啊。我的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摆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主啊，每当到这里的这个时刻，主啊，小子都在你面前大大的张口，主啊，求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这里运行，主啊，出于小子那人的方面，主啊，言语方面，主啊，表达不尽的方面，主啊，求你亲自用恩典来补偿不对的，主啊，由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宝血来接近，主啊，你将你的话语留在弟兄姐妹们心中，你仍然把你的灵，主啊，在你弟兄姐妹们中间运行，让他们进入更亮的话语的光中，不仅当成你的食物给吃掉，主啊，更是能够活出来，活出真正的谦卑，活出真正的同心。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大家起立唱三一颂。